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每天下班开车回家，路上的交通真像体验冒险一样。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一起思想的主题是忙碌的时代缺少耐心。有一次在一条大马路上，一辆车子从我的左侧急速地掠过，刚插入我这条车道就急转上右侧高速公路的入口扬长而去。我们特地减速才避免两部车的擦撞。在行进间最好与前车保持一段安全距离。有一回一位司机从左侧插到我车子的前面，不久之后我见他为要超过前面那部车又换到原来的车道，他再顺利每次也只能超一辆车。然而他就这样反复的在两个车道间超车，直到他消失在前面的交通视线中。经常超车的人很少打方向灯的，因为打方向灯既费时麻烦又花脑筋。耐心是这个忙碌时代最难学习最难实践的美德。您我生活周遭大部分的活动似乎都在快速道上进行，我们好像也让自己受这种快节奏的影响免得落伍。常会想，如果我不快一点，别人就超前了。人人把进步这个词儿挂在嘴边，不过是为了方便大家加快步伐而已。心快是这个时代流行的名词。事实上，耐心的优点比一般人一味快会带来的好处要重要多了。耐心的人比较能够减少犯错误，又能避免疏忽细节和别人的需要。耐心能够使人不致仓促地做决定，因而能避免危及家人的平安。如果家人相聚也如此仓促，婴儿与幼童就要多多受罪吃苦了。夫妻之间没有耐心就很容易导致离婚，亲人之间没有耐心家庭就很难和谐快乐。我们若凡事不花时间，样样都要快，失去的一定很多。有一家人旅游来到美国田纳西州的新旺角，大家下车看风景，父亲很快地照了半沓照片便催大家上车。女儿抱怨说，我们还没看完呢。父亲回答，我们回家以后你可以看照片呢。吃饭快 狼吞虎咽有害健康，仓促行事快速人生，不好好花时间体会会叫人失去很多好处，带来太多的害处。如果把它们全记下来，大概能写一本书。这里我们没有时间把它们全讲出来，真是糟糕。我是好爷爷。
我在家，请进。
你可不可以出来？
当然可以啊，我马上来啊。
我有件秘密要告诉你。
哦，是什么事儿啊？
姨嫂说啊，雅各骗了他们的爸爸，抢夺了姨嫂的长子名分和福分，所以等到他父亲死了以后，他一定要杀死雅各除恨。我怕他真会这样干。他凶得很呐、啊，我看你一定要想办法救你的儿子一命。
哎呦，真谢谢你告诉我，谢谢你啊。
那我就走了，我不想有人看见我。
哎，雅各，
妈，什么事啊？
你哥哥姨嫂要报仇雪恨。说你爸爸一死，他就要杀你
啊！妈，
他发怒是因为你啊，不是因为我们欺骗了你的爸爸，把长子福分给了你。哎，这是我的错，是我教你去欺骗你爸爸的。
妈，不要怪自己，我未出生之前，天使已向你显现，预先告诉了你说，我将来会承受长子名分的，所以。你不过是想成就上帝的旨意罢了。
那倒是真的，但是儿啊，我们应该让神按照他的时间表来做事，我没有理由插手进去。现在什么都太晚了，你必须逃走，到你舅舅拉班的家里吧。他住在巴丹亚兰，跟他住些日子，等到你哥哥的怒气消了，忘记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就打发人去把你接回来。
我们应该怎么样向爸爸说呢？没有他的许可，我不能就这样走了。
你去准备，我会跟你爸爸讲的。
谁呀？
是我。
利百加。我的老伴儿，真好，你来看我。有什么事这样不高兴啊？
你连我的脸都看不见，你怎么知道我不高兴啊？
自从我瞎了眼之后，我学会了注意别人的声调。李白家，有什么令你不开心的？
唉，就是姨嫂娶的那两个当地拜偶像的媳妇儿。他们一天到晚拜假神、拜偶像，搞得你跟我都烦死了。雅各一定不可以娶个拜假神的本地女孩子做妻子。
我明白，我会同雅各讲这件事的，叫他来见我。
爸，妈说你有话要跟我说。
是的，雅各，靠近我坐下。爸爸有话要跟你讲。男大当婚，你也到了那个年纪了，但是天上的上帝的旨意是你不应该娶本地拜偶像的女子为妻。我的意思是你应该去巴旦亚兰，就是哈兰地，去你外祖父比土利家里， 在你舅舅拉班的女儿中拣选一位娶为妻子。
好的，爸，我就照你的意思去舅舅家里。
愿全能的上帝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气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之地为产业。
妈，我去了。
我儿雅各，妈妈真是舍不得你去。你不在家，妈可真不知道怎么办。你爸爸又这么老了。
妈，不要哭嘛。分别之后，上帝会照顾我们的。希望不久，上帝将会带领我回家见您。妈，我回来的时候啊，或者会带个孙子来给您抱怀。你想那天是多么好啊。
就这样，雅各带着身上所穿的衣服，手中拿着一根牧羊人的拐杖和一些路上的食物，就上路去哈兰了。头几天他不敢在旅客多的大路上走，怕他愤怒的哥哥会来找到他，只在弯曲的小路上行走，又慢又辛苦。雅各从小就爱家，现在他内心充满了思家、恐惧及后悔的心情。
为什么我没有耐心地等待神按照他的时间表成就他的应许呢？假如我可以从头来过就不同了，但是我不可能从头来过，我必须承受欺骗和撒谎的后果。慈爱的上帝是会饶恕我的，但是姨嫂会不会饶恕我呢？或许她永远不会，她一辈子都会来寻我报仇的，我一辈子都是要逃难的。唉，就是因为我贪心，就是因为我不能忍耐，神啊，饶恕我，在我逃避姨嫂的愤怒的时候，请不要离开我，赐给我力量、勇气，保守我行走在真理和正义的道路上。
过了两个晚上，雅各又疲倦又灰心，他已经离开家很远了。
我一定要停下来休息了，天已经黑了，路也看不见了。哎，这儿有一块石头给我做枕头睡觉。天上的真神，感谢你保佑我今天一天的路程，赐给我充足的力量，跑了一整天。现在我要躺下休息了，请再保佑我不受野兽、毒蛇以及坏人的侵害。主，我祈求你饶恕我以往的罪过，我心中急需要你所赐的平安。
慈爱及怜悯人的主赐给雅各一个美丽的梦。
梯子，在我身边立着一个梯子，哎，这梯顶直达天上，光明的天使在梯子上走上走下，梯子的顶上站着光明的主上帝，他正向我说话。
我是耶和华你祖父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你父以撒的上帝。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的地方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不要惧怕，雅各，我会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回归这地，总不离弃你。
啊，多美丽，
多奇妙。
哎，天梯不见了，他刚才还在这里，
一定是天上赐给我的异梦异象，耶和华上帝真的在这里，
我竟不知道。
这地方与别处不同，它是上帝的殿，也是天国的门。
这个美丽的梦乃是上帝赐给雅各的一个征兆，就是说虽然人犯了罪，但是主上帝开了一条路，让罪人可以与他沟通。雅各清晨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分别为圣。
神啊，你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赐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上帝，凡你所赐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2005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答美国记者的提问时，引用了《史记》中的一句话：“民有作歌，歌淮南，立婉约，一尺布，善可缝；一斗粟，善可充。兄弟二人不相容。”这句话的背后是一个有趣的历史典故。淮南厉王是汉高祖刘邦的小儿子，和当时的皇上汉孝文帝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两人关系本来很好。后来淮南厉王有时候不遵汉朝的典章制度，另起炉灶，试图谋反。事发以后，孝文帝斩杀淮南厉王的谋士，但并没有杀厉王，而是向他流放。淮南厉王不堪侮辱，路上绝食身亡。后来民间作歌说：“一尺布，善可缝；一斗粟，善可充。兄弟二人不相容。”兄弟之间本应情同手足，结果却闹出了手足相残的惨剧，这不由人不感叹。可是这种例子历史上真是数不胜数啊！比如盛世之君唐太宗曾经在玄武门杀死兄弟二人，曹操的两个儿子曹丕、妒忌、曹植，曹植是弟弟，想加害于他，所以命令他七步以内做事。曹植在这首著名的七步诗中写道：“煮豆之作羹，露炽以为炙，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文采出众，信陵韵曾经说：“天下才有一旦，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封一斗。”深得父亲曹操的喜爱，所以他招致了曹丕的记恨。其实写这诗歌的时候，曹丕已经当上皇帝了，为什么还不依不饶，置兄弟于死地呢？这么大的仇恨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人类远古的时候开始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手足相残的故事记录于圣经创世纪，人类始祖为亚当、夏娃，他们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创世纪记载，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那羊群中头生的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念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神耶和华的话很让人受启发，他说：“罪就伏在门前。”什么是罪？ 嫉妒是罪，贪恋权势是罪，这些罪伏在门前，也就是说他们是一直跟着我们的，他必恋慕你。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制服他，这是神的话，他要我们和罪斗争，把他打败。可惜该隐并没有听神的话，而是把自己交给了妒忌和贪婪。他和兄弟亚伯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将兄弟杀死，这是圣经上记载的最早的谋杀，居然发生在兄弟之间。当我们看历史，看到周遭现实的时候，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同样的故事还在不断地发生。如圣经所言，那罪还伏在我们的门前。我们或许不会做出杀弟兄这种极端的事情来，可是嫉妒和贪婪依旧和毒药一样，毒害着我们和亲人、和朋友、和同事的关系。亲爱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的电台，我们一起来探讨如何把罪制服。
在中国，我们经常用手足之情来比喻特别亲密的关系，例如我们经常说亲如手足或者情同手足，意味着两个人的关系特别亲密，像一个人的手和足一样不可分离。这个典故大概是这样来的：长安城里有一户人家，父亲带着三个儿子过活，不幸的是有一天父亲病重过世，老大田真拉扯两个兄弟慢慢长大成人。兄弟三人成年后，想到也该各自独立生活了，于是便商量着分家另过。三兄弟平日里相互友爱，分家的事大家毫无争议，所有的财产通通分成三份，每人各带一份。院子里有一棵多年生的紫荆树，却不知该如何才能公平。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都没有了主意。大哥田真主动让给两兄弟，两兄弟谁都不肯独占这棵紫荆树。最后实在没有主意，兄弟三人只好决定把树从上到下分成三节儿，每人取一段，这样的办法可谓公平分配，谁都没有意见。说好了第二天砍树分树。第二天一大早，兄长田真提着斧子和锯来到院子里，抬头一看愣住了，昨天还好好的一棵紫荆树，今天怎么像是要枯死的样子，叶子全都枯萎了，枝条也像被烧过一样干裂粗糙。田真连忙去唤两位兄弟，而兄弟随大哥来到院子里一看，也都愣住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兄弟三个相对无言，木偶一样愣在那里。好一会儿，大哥田真忽然拍了拍脑袋，对两兄弟说，我想是不是不愿意我们把他砍倒分开。两个兄弟也似有所悟地喊道，不错不错，一定是这么回事儿。田真对两兄弟说道，两位兄弟看了这紫荆树的变化，难道我们不觉得伤心和惭愧吗？这棵紫荆树在我们院子里生活了十几年，他亲眼看着我们兄弟三个长大成人，他不愿意把同根生长的根茎、树干和树梢分割开来，所以听了我们砍树的想法，便很有灵性地表现他的伤感，从而也教育我们同母所生的亲兄弟如同手足不可分割。三兄弟至此不再想分树的事，连家产也不分了，大家和和气气地生活在一起，紫荆树也奇迹般地恢复了生机，比以前长得更加繁茂。在中国也流传着这样一个催人泪下的真实故事。在安徽省农村有一个胡姓人家， 这一家有两个学龄孩子，小的叫胡帅，上七年级。不幸几乎同时临到了这家的两个可爱又可怜的孩子。胡帅和他的哥哥胡书章分别因病住院，胡帅患的是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我们也称血癌。哥哥患了腰椎肿瘤，但贫困的农村家庭根本不可能支付两个孩子都十分昂贵的医药费。东拼西借后，父母还是只能勉强给他们中的一个看病。哥哥对父母说，我能够坚持住，你们赶快治疗弟弟吧，他的病要早治急治啊。弟弟说，我这病治疗要花太多的钱。哥哥成绩比我好，让他先治疗，治好了以后考上大学孝顺父母。父母流泪了。为了坚定父母治疗哥哥的决心，深爱哥哥的胡帅背着父母提出抓烟，决定谁去接受治疗。他偷偷地在两张纸上都写上治疗两个字，然后让哥哥先抓。2000多年前，我们的天父为了使我们的罪得赦免，让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代我们受罪，使我们这些本来因着犯罪注定要死的人可因着信他而得救。不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尽了他的宝血，而且被人们鞭打、嘲笑和羞辱，受尽了我们难以想象的折磨和痛苦，甚至天父也掩面不看他，他身上担当了所有人的罪。只有一个原因，他太爱我们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着他的死，我们有了生的希望。神啊，我们感谢您，让我们有了像主耶稣这样的好兄弟。
To the only Lord and Savior, hallelujah. now unto him who takes all the sin of the world. Alleluia. Now unto him who takes all the sin of the world. Alleluia. The blood of Jesus, oh, the blood of Jesus. Alleluia, alleluia. You're the reason I'm free. All the praise and all the honor to the only Lord and Savior. Hallelujah, hallelujah. You're the reason I'm free. Hallelujah, hallelujah. You're the reason I'm free.
大家好，我是晶晶，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神是多么的爱世人。我就用一个很奇妙的故事方式来跟大家传讲。我是一个很漂亮的17岁少女，就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哦，怎么啦？我到底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哎呦，看看我的手脚怎么这么短，我真的变成了小婴孩了，我是不是着了什么魔术？我怎么走啊，这么小的脚也不能喂自己。你看看，我想吃东西也吃不下，我想叫妈妈。哇哇，我连讲话都不能，怎么办？我妈妈也不知道我变成了小婴孩了。啊，我闻到了好香好香的蛋糕，妈妈为我做的，我要去吃。哦，我连牙齿都没有，我怎么搞的？哦，神啊神，我怎么会变成一个小婴儿呢？我现在走也走不动，话也讲不出，就躺在这里等着人来喂我。哎，神啊，我怎么办？我今天还约朋友要去派对的嘞，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要做。哦，神，求求你，神，我愿意做任何的事，我愿意听父母的话，我愿意做很多家事，也会用功读书，也会好好读圣经。神啊，求你，求你，求你把我换回17岁的身体。哦，神，求求你，求求你。啊，感谢主，我变回了我17岁的身体。看看我的手脚，还又能够跳舞，又能够开车，又能够讲话。哦，感谢主。神啊，神啊，你真的是爱我。去年圣诞节，我在摆设我那个主耶稣马槽的那一幕的时候，我把主耶稣放在马槽上，然后就思想说，神啊，你的宝贝儿子怎么会被诞生在这么低微的环境？我们孩子出生都有漂亮的婴儿床，都有漂亮的婴儿室，为什么你愿意让主耶稣有这么低微的出生地？神啊，求你让我有更深的了解。就在这个时候，我静静地跪在那边的时候，神告诉了我说，你想想主耶稣，他是有大能的神，他也是整个宇宙大地的创始者，可是他愿意把自己被限制在一个有限制的人体上，从婴儿活到33岁，在这种限制下活了33年。那你想想，我们如果被变成了婴儿，就是一个礼拜一个月我大概都会疯掉，因为也不能走也不能坐。可是主耶稣竟然愿意33年 活在人体中，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世人，主耶稣的使命就是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摆上，放下他神的荣耀，来成就神要他成就救赎世人。耶稣的意思就是救赎，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罪人，从罪恶当中把我们救出来。因为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拯救我们。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我希望你能够思考这个问题，为一个你非常爱的人，你愿意被捆绑在一个婴孩的身体中多久？三天？三个礼拜？三年？主耶稣来到世间，被困在有限制的人体中33年。可是你知道他是个多么大能的真神，他都愿意放弃这些，只为了爱你。希望你能够记着主耶稣的顺服，主耶稣的谦卑，最重要要记得他是多么的爱你。我们要感谢主耶稣，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并要爱人如己。
圣经里的词汇包括很多专用名词，用来描述神的话。如果我们要了解圣经，我们需要明白这些词。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们很荣幸请美国爱伯林基督教大学的教授 Dr. Bill Young 介绍圣经词汇中的一个词。请问您在谁的面前感到惧怕呢？在圣经里至少有两种惧怕，正确的惧怕和错误的惧怕。下面我们来听听 Bill Young 博士的介绍。
We have nothing to fear but fear itself, end quote.1933年，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他的第一次就职演说中向美国人民指出，除了恐惧本身，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我们惧怕。当时整个美国以及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笼罩在大萧条的惨淡阴影之下，避免恐慌情绪在国民中蔓延，这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希腊语中，恐惧这个词写作 phobos， 它指的是令人不由自主地感到萎缩、意欲逃避的那种惧怕。在圣经里，当众门徒看见基督踏着加利利海的水波向他们走来，心里产生的正是这种畏惧之情。关于这件事，使徒马太描述道，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是啊，他们吓坏了，他们的恐惧是真实的，随着这种恐惧而来的是歇斯底里的慌乱。接下来耶稣用爱的话语抚慰了船上的门徒，让他们放心，不要怕，就像他在我们面临危难心中惶恐时对我们所说的那样。 Phobos 这个希腊词在圣经中还有另外一种更积极的意义，请看新约彼得前书的第一节，在这里使徒彼得劝诫基督徒们要敬畏神的公义。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这里所称的敬畏之心，亦非前面所说的那种令人惊恐逃避的畏惧，而是一种更加健康的情感体验。世人不可忘记，我们原是处在罪恶之中，与神分离的，只因基督为我们而死，我们才蒙恩得以赦免，重获自由，成为天家的儿女。神的救恩是如此宏大深广，每当想到这一点，我们心中的惧怕就不由自主化作深深的敬畏之情。我们不由自主地要赞颂神的伟大，要把自己奉献给神，求得他的悦纳。对神的敬畏并没有使我们在他的荣光面前回避退缩，相反，我们感到更加有勇气，因为我们信赖他是公义的审判者，神是至高至善的。出于对神的敬仰，我们在生活中才会谨言慎行，唯恐做出神所不喜悦的事，玷污了神的名。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31节里说，那时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并且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在这段经文里，我们听到对神的敬畏和来自圣灵的安慰是相伴而来的，这就说明畏惧这东西确实有正恶之分。抱着健康正确的畏惧之心，也就是对神的敬畏，就能感受到来自圣灵的慰藉。关于错误的畏惧，圣经里也有提到，在新约罗马书中，使徒保罗就提醒过罗马的信徒，在生活中切不可眼中不怕神。很难想象有人竟会故意藐视神的审判，心里却没有任何罪恶感。持这种态度的人即使存在，等到主基督再次降临，把整个世界遭聚到他的宝座之前的时候，他们也会彻底改变。请听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中所描绘的景象吧。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的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很明显，基督徒对于神怀着健康的敬畏之情，是本着一种荣耀上帝的愿望，而产生这种愿望的源泉，就是对于那位深爱着我们和这个世界的救世主的爱。神把他的爱子赐予我们，使我们能够因他而得生命，这证明了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则以爱来回应神的爱，通过这种爱的交流，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喜悦，一切对于审判和惩罚的惧怕都被除去了。在算术中，加即是添，减即是少，但是当我们的心中增添了神的爱，却会因此而少一些东西，这是真的。被驱散的就是负面的恐惧。使徒约翰曾经这样写道，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耶稣基督降临世间，为的是解救我们，脱离魔鬼撒旦引诱我们犯罪，而离弃神的邪恶的陷阱。而那邪恶最可怖之处，就在于它所带来的最终结果。希伯来书的作者指出，耶稣剥夺了撒旦所执掌的死权，也就是魔鬼撒旦使我们害怕，借以奴役我们的力量。听到下面的经文，您定会感到勇气倍增。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藏了死位。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Free those who all their lives were held in slavery by their fear of death.
两分钟的圣经。十条诫命的第六条诫命是不可杀人，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生命是神造的，所以生命是神圣的。人是社会的基础，没有人就没有社会。因为生命是神圣的，所以神要保护生命。因为生命是社会的基础，所以社会也要保护生命。我还不知道任何社会容忍随便杀人，我还不知道任何社会不保护任何生命。社会不一定保护所有的生命，但是它保护某一种或某几种生命。神的法律和道德标准高过人的法律和道德标准，所以神说不可杀人，意思是不可以谋杀。这个诫命的范围之外，也许是误杀，就是说完全无辜的杀人，譬如交通事故和飞机事故，再加上惩罚罪犯以及战争。神要我们把生命看为神圣，神要我们爱生命，保护生命，他不要我们夺取生命。
有一天，我和我的朋友朱迪开车到超市，我们将车停在了一个残疾人的停车位。在我们对面，一位妇女正在痛苦地拖着脚步，并拉着一个氧气罐。她戴着一个小面具，明显的肺不好。我们等了一会儿，看她是否需要帮助。当我看到有一个拎着袋子的男孩站在她的身旁，我于是就往超市走去。我回头看到朱迪正走向那个妇女的车门，我猜测朱迪要帮她关上车门，他们却开始讲话。这时我决定转回来，我看到这位妇女正坐在驾驶座上抽烟，她一再向我们保证她已经关掉了氧气罐。朱迪问他是不是基督徒。女士，你在世的时间不会太长，你最好确定你知道你要到哪里去。最后我们送给他一本招内的书，并为他祷告。几分钟后我们就离开他到超市去了。到超市不到十分钟，我们在卖肉的地方遇到了我的朋友罗宾，他的21岁的女儿刚刚做完肺移植手术。他的女儿从小患肺部纤维化性疾病，医生曾说他只能活几个月。他在21岁时决定做肺移植手术。罗宾几乎是哭着说：“我女儿的心肺有泄漏，她不得不再做一次手术。她身体很痛，情绪非常低落。”这是多么的有讽刺意义啊！几分钟前我们遇到的那个妇女，一点儿都不珍惜她的肺，实际上她有肺病却还在抽烟。然而几分钟后，我们又遇到了一个年轻女孩的妈妈，在为她女儿的肺征战，祈祷能留住女儿的肺。我立刻告诉罗宾关于那个我们在停车场遇到的妇女。我们都觉得非常惊讶，这显然是奇妙神圣的时刻，是路加福音21章36节那种异常的时刻之一。 上帝告诉我们，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是的，我们在卖肉的柜台前，的确感到需要迫切的祷告。于是朱迪、罗宾和我低头祷告。后来，我每天都为罗宾的女儿祷告，也为那位带有氧气罐的妇女的救恩而祷告。今天你也会遇到许多路加福音21章36节的那种时刻，具有讽刺意味的异常的祷告机会。无论你在哪儿，超市的停车场，或是卖肉的柜台前，或是工作地方的电梯旁，或是在大学生的宿舍里，干洗店的门前，或是学校的大门口，时时警醒，因为上帝要我们常常祷告。
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